这个第二讲四念处啊，四念处就是也四条，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条在《欧含经》里头这样记载的。有一位比丘呢，就问他：如来为法根、为法眼、为法意。他说：如来他是这个一切法的根本，为我们智慧之眼啊的源头，也是我们万事万物所依托依赖的，为法依，为世尊啊。那么这个展说此意啊，就是唯有世尊能够说这个真正的法义。那么诸比丘闻已，当信受奉行。我们听过了以后，我们一定会信受奉行。这是一个比丘啊，就是他的弟子这样问他说：说如来他是为法根啊，为法眼，为法衣啊，那么我愿世尊说此这个啊，这个说此意。那么诸比丘那么闻已呢，那会信受奉行。那么法根、法衣、法眼，那么佛世尊怎么回答呢？佛世尊说：如来应供正等觉，能觉法，就是如来就是应供哈、啊、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哈、啊、那么天人师佛世尊如来十号，那么他能觉法，他能够把这个法真的很清楚的能够看得很清楚，通达无上菩提，于未来世啊开觉声闻，对于未来从声闻里头能够帮助声闻圣的这些啊弟子呢，能够为他说法，为四念处。他所要谈的第一件事情是四念处，那么也就是说四念处哈、啊、是很重要的。四种你常常心念都要细念的东西，刚才一台车的细念的感官的丢啊，一念破去都就百念的丢。这四列四个轮子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叫做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这四条，请大家把它记得。我们一次我们先把四念住四个记得清清楚楚啊，这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一起念啊，观受是苦，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就这四个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谈观心哦，观身不净这个问题啊。其实为什么要说观身不净？说你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为什么不清净？因为它的来处本身就是不清净的。怎么说呢？我们啊，这个从诸多佛经乃至于藏传佛教的经典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凡是讨论到中阴身，你能了解中阴身这件事情，对中阴身有所认识的人都很清楚身为什么是不净的，并不是说身只有不干净这件问题，是身体本身是有很多的烦恼无明，有很多的东西哈、啊，造成了一些障碍，然后你才会投入这个轮回。所以这个身体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有这些啊习气，有这个夜风吹袭的你，你才会产生这个身体而来的。我看过这个一位这个物理学家，他讲过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玩。物理学里头，他说其实什么东西到最后都可以变，都回到能，然后由能回到光， 所以你的身体其实是所有的物体的世界，所以这个现象的世界包括你的身体，是因为你本来那个光芒四射的光的这个能，因为你有了无明，有了烦恼，有了夜风习气，它使它像水，本来是水这样柔软的东西，现在冻结变成一个硬的东西，那冻结成各种不同的物象，变成各种不同的这种分子组成的东西。他说整个宇宙本来它的本体就是光。那么我们谈到光，我们给各位讨论这个问题。在最近的这20年，大概我们的心理学或者是这个医学上开始呢，会比较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 NDE 的研究。所以 NDE 呢，就是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叫濒死经验的研究。那么从1976年第一篇从临床死亡经验的方式去研究，透过所谓临床误谈的方式去跟那些有过死亡经验的人来做误谈，留下来的这些研究经验到现在，那么我们国家现在也有在大学里头也有设这种生死研究所，也都是在研究这些东西。可是第一个研究的人是 Raymond Moody。 其实 Raymond Moody 呢，他会去走这，他会变成现代 NDE 研究的鼻祖呢，那也是他偶然的，因为他有一个病人死了，但是没想到都已经死了，所有他在医院里头所有的那些这个装在他身上的仪器都归零了，表示都不活动了，那已经宣布他死亡了。可是隔了几分钟以后，这个人又动起来，又活起来，而且奇迹式的是他从危急到死亡到复原这么这个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人回氧以后，他的脑子竟然不因为缺氧而产生障碍。那么他就把他的经验告诉了 Raymond Moody， 一五一十的告诉他死亡的经验是什么，一五一十的讲。可是这个医生听完了以后，他也觉得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一位女士这个病人所讲的东西，跟以前他在大学的时候他的大学教授谈死亡，说他自己死过啊，也是断了气死过，可是死过的经验跟现在这个病人所讲的几乎雷同，所以他兴起了一个研究的念头。他说他去找全美国医学中心里头，找那种在医院里头临床死亡的病例，就是你病例上有这个人死亡又回阳的，然后找到这个人，然后拿来过滤，就是这个人如果事先他以前精神有疾病的他就不要，那死亡又回阳了以后，因为缺氧导致于他现在有障碍的他也不要，然后只有几十个个案，他研究的结果临床研究的结果就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临床死亡经验，也就是这些人大概有1/3的人，他们死了脱体以后，他们会见到光，而且来到了一位极为光明的世界。这种光明的世界是人间所没有的，它不刺眼，但是非常光明，而且到了这个光的时候，似乎产生了1/3的这些人，30%左右的人，他们回来回阳以后都会讲在那里的经过是一样的，差不多这个光跟他似乎都在有一个交谈，这个交谈不是用一般的语言，而是用念头在沟通，他在告诉回问的你到人间走这一趟，你做了些什么东西让你很喜悦法喜充满的，你做了些什么，你是去愁眉苦脸还是去那里有很多的痛苦。然后两个核心课题， 你是不是用爱的态度去生活，爱你的生命，爱你的生活，爱你的邻人，你真的是不是用爱的态度生活？第二，你碰到了一些难题，你是用智慧去解决，还是用你的啊，用你的非理性的东西去解决？大概一直围绕着它，你把它回忆回回养，你把它回顾一下，拿出来看看。但每一个人拿出，每一个人都说，那个时候他一生走过来，就像一幅画一样，历历如绘。这是光的问题。我现在要给各位讲说，心理学讲 NDE 的研究里头碰到光的问题，见过这些光的人再回来以后，他因为回顾了他的全身一生，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开始改变了，他的生活变得更为知道用爱心来生活，爱自己的生活，爱自己的人生，他不再去烦恼，他的智慧开始开启了，好像得到开悟一样。这三分之一的人，可是有三分之二的人，他们似乎经过一个转折，来到一个比较阴暗的地方。有的人好像是要过一个桥，有的人要过一个河，要渡船。可是他们踏了要上船或踏桥的时候，好像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他自己的亲人，突然间在他的眼前，就他会出现，很大声的告诉他：“这不是你来的地方。”然后这些人缩腿，那些人是这样回养的。但是这些人对人生也有改变，因为他死过一次以后，他更珍惜他自己的生命，但是改变没有像前面那三分之一的人那么大。那么现在我从这里当个引发点，要带领各位去探讨佛法的问题。佛法是不是有这种东西？有。佛法讲，一个人刚开始一断气脱体的时候，他开始进入中阴身。那第一阶段的中阴身也应该有很多的人所以碰到光的。如果照这个藏传的度王经啊，这部经里面所记载的，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见到这个光才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本地光明，是一个人的佛性，都应该会。所以你会发觉那个地方是如此的光亮。刚开始的时候，从我们的身体里头脱来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的佛性都还俱在，而且所有的那些瓜葛什么东西啊，都突然间会放下。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人的业风还是在，所以这个用一个比喻的一个方式来说，一个人既然可以见到这个光明性，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下，那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候可能成佛。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些人为什么没有修行的人为什么不能成佛？说他可以看到这个光明，可是他不能接触到那个光明。就好像说这个往生的这个人，当他剥落下来了以后，看得到了这个光明，他如果他很清楚的去认同这个光，皈依这个光的话，那他是不是能成就呢？应该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为什么？因为他好像有一层玻璃罩住，就是你还是看到光，还是那个光明的世界，可是就好像一个玻璃屋一样，你可以看到外头很漂亮，可是你走不出去。你知道那个我们有如透明的玻璃罩子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习气。那个玻璃罩子的东西，就是我们八识里头的第七识，就是莫那识，那就是我的执着的东西，它在那里，它无色，它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它障碍你没有办法。但在这个时候，通常不能够认识到这个自己的本地光明，也就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自己的佛性。其实他要出去，他也可能解脱，但是他通常没有办法摆脱，因为有一个罩子罩住他，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习气罩住自己，他突破不了他。然后那个是第一段的中阴身，所以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都有机会。那个时候 所以一个人在要往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人帮忙，在那个时候就在你身边帮你做啊，帮这个亡者做一些这种超度。所谓的超度，像引航员一样，像那个船要进港要引航员一样，或者飞机有那种导航的人一样帮你导航。也许你也告诉你，你要把那层东西要狠狠的放下，你要归属于这个光明，也许就在那个地方出去了。但是要有这样子的机会太少啊，有这种本事。所以西藏是讲究度亡的原因，就你要死的这个亡的那一段时间啊，那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一个光，是一个纯粹光体的时候。可是这个时间一很快就流失就过去了，然后接下去的现的是已经不再是那么光明的地方了，是一个比较昏暗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平常有修持，你平常有接近法，这个时候你平常念的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四字菩萨，或者是你平常拜的啊任何一尊佛，你如果还有这个念力，它会像光明一样再出现一次。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这个时候愿意放下你自己的障碍，你愿意跟着他，那大概就没有问题，你在那个时候也一定会走得成，会解脱。但是如果这个亡者他看到这么绚烂的光，而这个光过去了以后，这个光明体过了以后，现在你平常接触的法、佛菩萨出现的时候，它的光也是很强，你不喜欢那个光，你喜欢幽暗的蓝光，你喜欢幽暗的其他的紫光，那你就往那边走。这个时候大概都是习气夜风所吹，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个时候大概就会赶不上在解脱的这条路，然后就掉到了这个六道众生里头来。六道众生如果是人道天道，是还是比较亮丽样比较阳的，越昏暗越柔美的，那就是越往底下的。那我们看，在从度亡经的角度去看，或者是我们对于佛经里头谈到中阴身的这个部分的讨论来看，我们知道人在死亡的时候，从现在我们科学研究的角度再去看佛经里头所谈的东西，有共同讨论的交集并不是没有。那么我们要注意，法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世尊当时告诉我们的，你一定在平常生活当中你要常常去想一想死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知道死是什么，你才会好好的生活。为什么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一件事情，我们接触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放下而不会被它缠住。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被贪嗔痴慢疑邪见等这些东西给绑住，那么我在处理各种事情上，我比较少我的执着，那么我就不会把这些东西一直包到我的阿赖耶识里头，把自己整整的包住。那这样子，我们在有一天生命到了终点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解脱。那我们不能解脱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的习气使然，我们的习气是因为贪嗔痴慢疑所导致的。那些光之所以变得幽暗，是因为贪嗔痴慢疑重，所以光就变成暗了。而这个习气的本身，正好就是让你使你原来的光固化，然后变成你要去开始再去投胎成生命世界啊，色相世界的那边去的原因了。所以这样看起来，每一个人 其实都具有一个佛性，都是具有这个光、智慧跟慈悲。但是由于我们染执在贪嗔痴慢疑等这些习气里头，所以本地的光明呢就没有办法显露出来，所以也没有办法跟那个光明性去相应。那么就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没有往解脱的路走，我们也没有上极乐世界的方向走，我们往了另外一个方向走。那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个事情正这个东西的核心课题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现在有形的世界里头，我们在这一个色相世界里头，我们的生活其实跟那个中阴身那个情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会觉得什么事情想不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用慈悲心，不用智慧心去看我周遭所碰到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陷在那里头。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实在是很难过哎。我的先生，他丢弃我们不管，几十年来连管都不管。现在他老了，他生病了，他回来了。我看了，我没办法接受。我说：‘还有没有婚姻持续关系？’他说：‘有。’”他说：“老师，一个学佛的人要用什么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老师，你知道吗？我是念多少部经才让我的心清净呢？我是拜过多少忏才让我稳住我的心呢？他现在又来了，所以我的怒火又开始中烧，我的不值得又开始，而且我会对我未来感觉到非常的忧郁，因为我也老了。他告诉我这件事情，他还是问我：“老师，从佛法你能给我一点开示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曾经有过什么想法？”他说：“我的想法是好多人告诉我说要我去诵经，送冤亲债主赶快离去。”我说：“不对，你要去诵经，不可以发这种心，你要让你的先生病痛快快离去，让他还有几天过好的日子。”这叫慈悲。你现在也推不掉，所以你不高兴去接纳他，跟高高兴兴把他接纳他，反正你都推不掉，你到底用哪一种比较好？他说：“我就是不甘愿。”我说：“所以只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发大悲心，就是居然回来了，发大悲心，我去诵经，我以前都在诵我自己，现在换诵他，让他早日能够康复。第二，非接纳不行，那就带之平常心来接纳他，这叫智慧。你大概最后你说你老了，那你现在要去面对的就是修的就是这两名功课。”他说：“老师，有一点困难。”他说，我问他哪一点困难，他说：“我不甘愿。”我告诉他，我在电话里头讲了很久这段话，我把中阴身的道理都告诉他，我说将来障碍你的就只有这个，其余的你都修好了，只差这个，现在只剩下这个功课了，你愿不愿意？他在电话里头说：“老师，你真慈悲，我愿意。”这样花掉我一个小时，在电话里头花掉我一个小时，我还怕他。我说：“你真的心甘情愿了？”他说：“我会使他心甘情愿，而且我至少我会念佛帮助我心甘情愿。”我说：“对了，不能心甘情愿的时候就请观世音菩萨帮忙，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只要有了业风， 有了这些习气，你看澄澈的水一旦冻成冰，你就不能消化它，冻成冰就不能够洗涤，冻成冰它就不能做其他的作用。这个光只要一旦变成雾化了以后，那你就脱离不了它，你就往另外一条路子走。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这个本地光明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佛性呢。每一人都记住，不管你过去如何，到时候它还是出现。你过去如何，你愿意放下，你没听过放下所有的障碍，那立地就可以成佛。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只有屠刀而已啊，所有的障碍你要学会这个问题。你现在又会回来问我，老师你有没有障碍？老师跟你讲，有，老师也有障碍，但是有障碍稍微障到一下，稍微去打到就赶紧避开，稍稍有点要警觉它，你一定要学会警觉，不怕它有障碍，只怕它不觉察。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牢牢记得，你有了觉察它慢慢就少，你有了觉察你就知道怎么让它做大，你有这样子的觉察，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不会变成习气，它不断的障碍你。你知道什么叫中阴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你从一个东西解脱到另外一个东西的那个阶段叫中阴。那个阴本身有五蕴的那个阴的意思，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意思，在这中间它既不是具象的，但也不是这一边的，但是它存着它这个中阴。那么好，我们所有的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的中间也叫中阴，也称为中阴。什么中？我有一个事情做完了，接下去另外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这中间如果有一个空档什么都不想，那也是中阴。那个中阴呢，第一个中阴是什么？是你觉得那个时候做一件事情刚做完，第二个新的事情还没有兴起，那个很悠闲，而且内心里头觉得有一种光明，你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也是。所以但是你那个悠闲过一会儿以后呢，你又开始动起来脑筋，可是脑子还蛮清醒的，想要做什么，而且还蛮有创意的，那就是受身中阴了，已经到了你又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东西了。这是日常生活中你去感觉就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中阴身里头，大概七七四十九天这个中阴就完全过了，就过了。所以大家你去清楚本地的光明，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每一个人都具足。你有一天你不太不生气，你也没什么，那一天刚好也没什么好牵挂，有个一个小时这样子就已经很难得了。那个小时你觉得夏风，夏天的风特别凉，你会觉得朋友特别可爱，你会觉得人生也真的很好，这还真幸福。可是就那一刹那之间电话铃又响了，你又听到了让你挂心的事情了，那一段时间又没有了，然后你又投入另外一个那个中间那个东西，我们其实也是叫中阴，你懂吗？所以中阴的解释并不纯然只有你的那一段，所以中阴里的有一个光明的东西，但一般中阴的解释指的是指你生命结束脱体到投入另外一个东西那一段时间就叫做中阴。但中阴原则上分成两段，第一段的阶段那就是本地风光非常亮丽的，但有的人那个东西很短，有的人通常都会去接触到，但是他你可以看得到，但是你平常没有修行，你拨不开你看不到的那个习气，因为拨不到的那个东西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体一样，你感受不到它，你内心里头仍然还有贪嗔痴慢疑，你内心里头仍然还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跟那一个光明，跟那个温大的温暖，跟那个 这个光的那个本体世界去跟它相融，所以你就要等到第二次你的开始看到了，所以你平常念佛的这个佛来了，来的时候如果还不觉悟，那你还是不行，因为出现的东西不是只有佛，你也有别的东西，有一样的，一定有很漂亮的东西可以给你看，也有很诱人的，也有告诉你说，哪一个地方可以发财的，哪一个地方有很好看的，又有很好听的，你就有可能跟他去。所以，你有时候在街上走，有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种事情，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街上走，我刚来台北做生意不久。我在台北火车站不远就开始有人拉客的，就来拉客，所以你要不要去看好看的东西，你要不要玩好玩的东西，以后大概我的脸就写着了，就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但是你要知道这种事情，有没有发财的东西，有没有好的东西，你只要稍稍动一下心，连骗子都很容易骗你哦，那都是障碍啊，那都是业风啊，所以要注意这种事情。有时候年轻人对于应该有守的基本的规范跟戒律都应该要守，你不守就很容易在那个时候就跑掉，所以戒重要的原因也在这里，起码守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你要把它守得住，那你的生活才能够维持得比较平衡，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呢。那么所以人在死亡了以后，如果到了第二段的这个中阴变成受身中阴了以后，那慢慢的它就又现行，又开始固化往那个方向去走，就产生就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所以在第一个阶段里头，那个光明，其实那光明里头有各种不同的光明，有你知道在那个在这个阿弥陀经里头啊，这个青色青光，黄色黄光，哈，这个各种不同的光，对不对？你要知道那五种光里头，这五种光里头它其实代表着你的四种智，它是由智慧产生跟它相应的。哪四种智呢？其实这四种光源智就是虚空藏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就是这五种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愿意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变成成所作，这件事情也是重要，你要了解它，但是你却不要去执着它。你有时候想想你的一生做下来你做了什么，我当了老师教了一些学生，虽然也很辛苦，但是我还蛮认真的，这件事情是转你已经转成所作了，把你的业以前的业转到成所作起。你当了一个工人，你盖了一些房子，虽然赚了没几个钱很辛苦，但是你已经转了，那都是成所作，那都是成所作。我们去帮助别人呢，都是成所作，可是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成所作是不一样，但最怕的是有一种人他根本瞧不起自己，他的成所作不见了，他所做的东西是他不喜欢的，他不觉得他是他的成所作，他不觉得这是他的愿，这个愿心悲心跟这个所产生之来的慈悲，他不觉得，所以智慧也没有了。所以成所作，前五世第六世呢他会变成妙观察。为什么妙观察？我看起来有钱跟没有钱其实在我看起来差别并不是很大，地位高跟地位低之间这个差别也并不是很大，我在我的自己里头我能够接受我自己，我如所从来，我也知道无所从来，我们在人生里头就是接受这个在这里生活。那个东西它产生了妙观察，它会发现所有众生都是平等，它会发现做每一个行业都是平等。你有了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对你的子女教育就比较会成功，你就不会硬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你知道每一个人你考上了 你也是孩子，我的孩子，你没有考上也是我的孩子，考上了要吃饱，没有考上也是好好的吃饱。所以他反正明天我们要去做别的事，我们要去生活，我们要去工作，那是平等性质。他开始内心里头有了这个平等，而不会觉得自己输给人家，他没有这种倾轧了，他没有这种高下左右相形的这种倾轧了，那个是妙观察智的。这个时候再来看的时候，平等性就出来了，他自己内心也平等，他跟别人之间也平等，所以妙观察智他产生平等性质。这个时候回到的时候就没有自卑，没有自大，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因为真正的平等里头就没有贪嗔痴了，真正的妙观察智里头就不容易产生贪嗔痴了。这个事情怎么说？妙观察智，一件事情看你怎么去观察。有一个人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有一天回家，他很渴，他非常渴，他看到了瓶罐里头那个透明的液体，他拿了就呱呱呱呱就把它喝了几口下去了，他连闻他都来不及就呱呱呱就灌下去了，灌了好多口下去了。结果你知道他喝下去的是什么吗？是通厨房的那个稀释的盐酸，他连闻都没有都呱呱呱呱呱就喝下去了。那当然那住院，他非常恨他的太太，他恨他，但是你那个东西怎么可以随便放在那个地方？他说我放在那，我刚用完放在那个地方，放在桌子上夹本豆豆啊定啊，那个东西就不应该恨你短本夹本豆呀。所以他非常恨，而且他从此就受伤很厉害，虽然很快处理的，但是受伤。他的太太就把这个事情找我，两个人一起找老师谈。我跟他说现在是有一点伤害是没有错，但至少命保住了。不过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就怎么感受。我说你若不给他放他倒电话哪会去啉，你说你若没，你若喝的时候稍看一下，你也不去喝，是你自己眼睛晒糊到啊，他两个人就怎么想吗？就永远都是障碍，妙观察处就不起嗔恨。我说你来看清这件事情给你们些什么。他说还好，喝下去了以后我马上看了，马上把他送医院，马上就处理，就还好，就是有些伤害。医生说还没有到那么糟糕，他还是稀释的，所以好是有，从此有一个病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用什么东西来看他？这两个人还都是学佛的，如果没有学佛的人没办法，那你怎么来看他？我说用妙观察智来看他。如果你想的都是因为你，他还想说你自己不看清楚你怪我，那你们两个嗔恨心就越来越厉害。我就跟他说，说过去啊，这个西洋的一位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啊灵媒，也就是所谓专门研究啊中阴阴界的啊，其实他自己就是灵媒，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瑞典人，那么他也是物理学家、数学家，他同时也是他们像矿物局这个局的局长的负责人。那么他后来到了壮年以后到英国去， 是偶然间他掉到阴界里头去，然后他才记录了很多阴界的事情。甚至于后来啊，他回到瑞典去的时候，瑞典国王啊要他在阴界里头找到啊为国家效死的啊战死的将军，而且这里面还可以问到他在临界里头的那个将军，这是历史上的东西了。那么 Swedenborg 他，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人他每一次他进入一个短暂的一个定或死亡，就进入中阴，他有一天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在他的前面有一个灵体，他一直对着他非常凶狠，放出非常愤怒的凶光，一个灵体对他放凶光。他想一想，他说他从来啊对人都是很慈悲很有爱，没有没自己也没有恨意，怎么会有那种凶光？所以他回头看看，哎，就在他的后头这一边也有一个凶光，原来是这两个灵体在互放凶光。他呢把他看清楚，说那个放的灵体，两个互放凶光的，原来是一对夫妻，都是他的朋友，所以这两个人都已经往生了，原来还在临界里头没有出去，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还是互放凶光，没有出去，骄傲到这种程度，他在临界的低层走不出去。那么我把这个数字告诉他，我说那只可能是一种错误，两个人同时犯了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可能带来了一个讯息。讯息什么？讯息是不管犯什么错误，你们两个人愿意携手共同去度过，你们愿意彼此之间真正的用自己的真爱去谅解对方，人免不了有错，